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44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今天呢 Maxine 不在，我们邀请到一位大家已经很熟的老朋友 Lawrence， 三创育成基金会的驻点创业家林一如。今天呢要请他来跟我们聊一个我觉得是蛮特别，对我个人来说蛮特别的议题啊，就是当一个工程师他决定他要来学一个新的技术的时候，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各方面他怎么挑，为什么他要学这个新的技术，他怎么规划自己的学习计划，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那最后当然就是他怎么知道，或者说他怎么评估说，诶，我有算学的 OK 了，我学会了这个新的技术可以拿来用了。我们先请 Lawrence 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好，
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啊，乍听之下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说，啊，我又不是工程师，我也不学写程式，这一集对我有什么用？之前我跟 Maxine 在录音，还有我请 Lawrence 来跟大家聊写笔记的这个心法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讲到学习或者是写笔记这些心法，它其实是殊途同归的。等一下大家在听我跟 Lawrence 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试着去想一下说，当你要学一个新的东西，不一定是写程式，在这个2020年的现在，你可以怎么去思考你要学这个新技术，你可以怎么做，我们所熟悉的数位科技可以怎么样帮助你，还有当然还有社群的力量。如果你是工程师啊，这集的内容可能对你来说就会比较亲切一点。之前在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我已经有拜托 Lawrence 可以的话用一些比喻的方式，让对写程式比较不熟悉的人，其实包括我也是那我今天就恢复到我们之前聊 API 的那一集的这个麻瓜的身份，然后再请 Lawrence 跟大家分享。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一样我们要请大家到我们的 iTunes 页面，如果你喜欢我们新建广播的话，欢迎你到我们的 iTunes 页面打新留言。我必须跟大家讲说，最近相信有在听 Podcast 的听众应该都有发现，中文的内容变得非常的多，在过去的大概半年之内，大家看排行榜可能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新面孔就挤进这个 iTunes 前200的排行榜，或者是你是用 Spotify 的，应该也可以发现那个 Spotify 的排行榜就是也有开始有很多新的你可能一年前没有看过中文的节目已经慢慢的出现了。所以呢，欢迎大家来 iTunes 上面帮我们打新留言，然后把你感兴趣的题目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跟他们聊一下这些主题。再来呢，我们在 Medium 上面有写新创公司的故事啊，还有各种比较有趣的新的东西，还有我们每一集的新建广播的节目笔记都会在我们的 Medium Publication， 所以大家记得要来订阅。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科技创业周报，就是我们的电子报，每个礼拜三的晚上会出刊，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刚刚讲的这些连结都在我们的节目笔记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或者说跟我们一个听众打招呼，他前一段时间他写了一封信来，他是一个今年这一届应届的高三生，他正在准备大学的备审资料。那他就是听到说，诶，他刚开始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就听到了 Notion 这一集，他觉得很有感觉，因为他以前呢从国三的时候开始用 Evernote 用了四年。那他最近呢就是在 Medium 上面看到大家在讨论 Notion， 所以他就听到我们的这个主题的这一集，他就蛮有兴趣的，他就听了一下，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他对 Notion 的这个感觉。那他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那时候 Lawrence 说，诶，我不觉得 Notion 有很慢啊。那这个听众他跟我说，他说 Notion 的确有慢的地方，而且是致命的慢。他说在 Android 手机上，虽然这个听众他并没有跟我们说明他的 Android 环境是怎么样，哪一个手机然后什么系统，但他说光是在 Android 手机上启动就要花10秒，那打字更是就是不舒服，所以他认为这个真的是蛮慢的。啊，那我觉得我讲的当初论是说，哎，我不觉得有比较慢啊。好，那这位听众，
因为我不是用 Android，
对吧？我们都不是用 Android。好，所以啊，这位听众，好，我们就直接跟你在这边 say hi 哈。欢迎大家，如果对我们新建广播的内容哈有什么想要分享，或者是给我们一些建议，也可以用写信的方式写信到 hi@starrocket.io 这个信箱。那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我要谈一个跟可能算是 App 的相关的新闻吧。我之前呢有跟大家介绍过一个形式力的 App 叫 Fantastical， 当时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它是第二代，那它最近出了第三版。 Lawrence 你有用这个形式力 App？
我一直都是用这个 App 在管理形式力。
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之前可能应该是在第六节的时候跟大家提过这个 App 的好处，就是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有免费的 Google Calendar 可以用，或者是 Windows User 你有那个 Outlook 是吗？然后Mac 有内建的这个 Calendar 可以用，为什么要再另外去用第三方的形式力软体？那这个 Fantastical 基本上它只支援 Mac， 然后 iOS 还有你的 Apple Watch。 那为什么我觉得它不错呢？是因为它可以 就是用自然语言的方式去了解你输入的内容。当然它现在只支援英文、意大利文、日文、德文、西班牙文跟法文，还不支援中文。但是大家如果去查，可以看到网络上有些技巧，比如说你可以开头用英文，后面你就可以用中文，它还是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事情。那所以这个在输入上很方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 Mac 上面，它的 App 的反应速度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小小的视窗。那我觉得那时候装了之后是蛮惊艳的，就是因为跟内建你要输入一个东西，你就要把程式打开，然后等它跑出来同步啊载入，我觉得稍微总是觉得它慢了一点。那从2升到3，它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它以前是买断的， Mac 版有一个价格，然后 iOS 版有一个价格，那你可能花应该是定价，那时候定价应该是$50，然后我有跟大家讲说我是趁这个圣诞节打对折的时候买的。那可是它升从第二代升到第三代的时候，它最大的改变就是它改成订阅制的。我想我们之前我跟 Maxine 也有跟大家聊过订阅制这件事情。那软体呢，尤其是独立开发者改成走订阅制这个模式，其实在过去两三年应该是越来越常见。那这件事当然有引发一些争议啊，也不是说争议，应该说大家引发这些使用者的讨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把本来付费版的一些功能，就是我们单机付费的这个功能，一部分改成需要订阅才可以使用，然后另外额外加了一些，比如说像天气预报，然后还有如果你有多个人，你们的 team 都是用 FantasticCal 的话，它可以帮你整合大家的行事历，所以你在约比如说开会的时候，它就可以一目了然告诉你说你们的同事有谁，大家哪一天都有空这样子。那再来是还有其他，比如说像整合了 Todoist 这个第三方的代办事项的工具，然后还有像它有跟 Zoom 就是很受欢迎的这个远端视讯会议的服务做整合等等，那每个月大概是$5吧。那我一开始听到这消息其实不能接受，就是我觉得说哎，怎么又一个 app 好用，本来蛮好用的要转成这个订阅制。可是后来我发现啊，它的设计比较特别，它这一次转成订阅制之后，我刚刚不是说它把一些原本是付费的功能把它转成订阅制，你要订阅才可以用。我记得比如说其中一个是群组，就是 calendar 的群组，因为我们在设行事历的时候都会设比如说私人的，然后还有工作的，那有些人可能还有比如说像 freelancer 他可能有更多不同组的行事历。那 FantasticCal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行事历再做一个群组，所以你在检查你的行事历的时候，你可以用群组来切换，就不会把你的那个行事历都塞满。比如说你一个礼拜可能有很多个行事历，全部一次看的时候，通常时间都会被叠到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把它看完，这个可能是大忙人才有的困扰，但是我觉得在切换上算蛮方便的。那后来我就发现他把这些功能呢开放给原本已经有付费买第二代的使用者，所以我们这些付费使用者还是可以继续用这些以第三代来说已经被划为是付费你要订阅才能使用的功能。那当然他在第三代新增的一些第二代没有的功能，对原本的使用者来说还是要付费才能使用，不过对我来说这样我算是比较可以接受，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行事历群组我觉得蛮方便的，那他现在已经被划成是要订阅制才有的功能。那这件事情在网上大家就是有人说啊，我为什么要花$5？ Rose 你觉得$5可以接受吗？就是现在如果突然跟你说有一个新的 calendar 服务要一个月$5，
我因为其实从学生时代开始用 Google Calendar 嘛，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回去单纯的用 Google Calendar 配作业系统提供的行事历软体，可能就很方便的。那虽然说像那个 calendar set 我觉得很方便，可是如果他跟我说$5，我会觉得那我可能宁愿拿$5去买书或是在订阅 set up 这样 的服务吧，我可能就不会单一在Calendar App 就花那么多钱。但如果说管理密码收$5这种跟很重要的机密资讯的，我才会愿意花到那么多钱。
对，我觉得重要性就是有一个差别，因为它甚至不是 email 服务嘛，它就是一个行事历。那当然有些人会说以 Fantastical 的这个产品的品质来说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说啦，它的所谓升级，像我从一代升到二代然后再到现在，其实已经隔了好几年了，它并不是每一年就丢一个新版然后叫你要付钱然后买一些可能无关紧要的新功能，所以这家公司或者说这个开发者我觉得东西是有它的品质的。那不过如果你跟我一样会觉得说，或者说我跟 Lawrence 一样就是觉得这个价格你没有办法负担的话，它其实因为是订阅嘛，它是有一些免费的功能可以使用，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去试试看，它大概有提供2个礼拜的试用期， 那我会之前会跟大家推荐，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app 它的设计跟效能的水准都蛮高的，所以我才推荐给大家。那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因为 App Store 还有 Mac App Store 都没有提供付费升级的选项，一直没有给开发者这个功能，所以他们逼不得已必须要换一种方式。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有提过的，很多 app 在升级之后就会把旧的下架，那很多旧的付费的他就买不到旧的，那新的呢就是你进来就是要付钱买这个最新的版本。可是以前在还没有 iPhone 啊还没有 App Store 之前呢，软体在网上卖通常有一种叫升级的价格，其实现在也都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前一版的使用者，你可以用比较便宜，通常是五折或六折的价格，你就可以升级到新的一个版本。那由于App Store 没有这个功能，那之前 Phil Schiller 就是苹果的应该是全球行销的主管，他就是有在一个专访，等一下连结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大概在两三年前嘛，就是有在一个专访里面他有讲说他们认为订阅制对开发者来说才是比较好的，那他并没有直接告诉大家说这个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开发者对这件事情相当的不满，就是你可以透过每一次比如说像 Fantastical 3的这个在 Twitter 上面的讨论，有一些开发者就会跳出来讲说这个东西很明显他们觉得问题是在那边，但因为我们不是，我自己不是独立开发者，所以我没办法知道说这个数学上到底要怎么算，因为我们会觉得说 App Store 好像帮独立开发者或者帮软体的开发者打开一个大门，就是很方便你可以做一个软体卖给全世界的人，可是同时间呢好像我们会觉得说，所以客户变多了，全世界的 iPhone 或者 Mac user 都是你的客户，那可是竞争者是不是也变多，然后还有高科技的其他大公司，包括苹果或 Google 这种已经是平台化的公司，他们今天如果也跳下来跟你做一样的内容一样的东西，然后有的像 Google 他比较习惯是免费，就直接免费给他的 user 使用，那这样对独立开发者的影响有多大我并不知道。好，但是我猜之所以 Fantastical 要转成订阅制，应该就是财务上面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或者是他们觉得这有困难，他们才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不过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本来我们买断一个软体可能要100块美金，然后他现在跟你说，嘿，你现在你每个月只要付5块哦。那在相比之下，其实付月费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如果隔一年他又推出新版，这时候你就要犹豫要不要升级。那你可能不升级，你在本来的版本也用得很开心。那所以他这就是你的从销售上来讲，你的 lifetime value 就只剩下一次买断的价格。但如果你是订阅制的，你的 lifetime value 可能会变成，哦，你就每个月5块，扣个3年，扣个4年，一直用下去了。那每个月5块，你可能说真的长期下来也不会太痛，只是累积起来也蛮惊人的。那只是说对于一个软体公司来讲，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开发者 Adobe、Microsoft 都开始用订阅制嘛。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消费者开始能接受这种有点像分期付费但是又持续使用的概念。那同时间对于软体公司来讲，它也不会需要承受说在每一次推出新版本的过程中它的客户就会有蛮大的流失。
嗯、
然后它产品的这种更新的循环迭代的周期也可以伴随着这个订阅制可能有不一样的 product roadmap 可以产生。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看待这件事啊，尽管我自己在 Fantastical 这一次的这个新的付费模式我是选择不付费，那可是这是因为我至少我在第二版就会付费，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他在下一次的付费方案的大更新，那像你我这种已经早就透过买断来享有现在的服务的老用户们，可能明年我们还是得面对他再度的希望我们进入他这个月费的付费用户群。
Lawrence 刚刚讲到一个我觉得蛮关键，就是我有看过一些开发者他们有讲说改成订阅制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不需要再对新功能的释出斤斤计较，因为好的重要的功能应该会放在主要的改版，比如说从第二代升到第三代，那剩下的中间这个过程中原本二代的使用者可以接受到可能就是一些 bug 的修正或者是一些小功能，那对开发者来说他们就会觉得啊，可是我这个新的功能很强很帅的功能我已经在做啦，已经快做好了，可是如果我是用这种升级制的，我就必须可能要选择性的把它保留一些到下一次升级重大改版的时候再释出，可是如果改成订阅制，那它对开发者来说就等于是这个限制就变得很小了，他可以高兴下个月他就可以推出，因为大家都是订阅制，你只要每个月有付费，我什么新功能我只要一想到一做完没有问题，我就可以试出来给大家使用。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个蛮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刚刚 Lawrence 有提到一个我们之前介绍过一个服务叫 SetApp S-E-T-A-P-P， 这个 SetApp 它就是有一点像是软体界的 Netflix 嘛，就是你付钱付年费 99美元，然后你就可以使用它，有加入它这个 program 的大概超过150个 Mac 上面的软体。好，那 Fantastical 应该是没有加入啦，不过上面应该也有其他新势力的软体，大家可以去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连接看一下，去看一下 setup 在99美元的年费里面的组合里面有哪些 app 是你其实会用到，那你可以分开去算他们各自的买断或者是订阅制的价格，说不定你会觉得这个费用其实是蛮划算。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 Lawrence 他要学一个新的技术。那请问一下 Lawrence， 你最近学的新技术是什么？
我学的新技术就是前端技术，最后的选择是 React， 这是目前也蛮多人在学的东西。那不过现在讲前端比较主流的就是有看过一个说法，俗称 VAR 三兄弟，有这个尤禹锡开发的 Vue， 然后 Google 推的 Angular， 然后还有 Facebook 推出的 React。 对啊，我的选择是 React， 但是其实这三个我都写过。
我补充一下，我们之前刚刚 Lawrence 有讲到一个 Vue.js， 这个我们的Medium Publication 上面有一篇文章是我们的编辑天心写的，他有采访国内的开发者社群，然后跟大家讲了一下刚刚 Lawrence 提到的 Vue.js 发明者嘛，就是尤禹锡，他的模式蛮特别的，以一个开源专案来说，他怎么在经济上可以达到可以持续，甚至让尤禹锡可以再雇佣一个全职的人来帮助他维护 Vue.js 这个开源专案。我觉得这故事或者说这个模式蛮值得开发者人参考的，我们会把文章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看。那 Lawrence， 就我所知啊，你本来就已经很会写程式了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讲。
不好意思这样讲，但是我写过蛮多程式。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决定在这个时候，就最近可能是19年啊，认真的学 React？
我觉得这故事要回溯到我比较小时候，就是例如我中学、小学的时期的学写程式，跟大学学写程式，跟出社会为了我是因为自己创业嘛，那创业的学写程式其实目的都不太一样。小学、国中的时候，学写程式就是那种很传统的，老师教你怎么样用 Visual Basic 表达一个概念，然后做出一个计算机，这种很简单的加减乘除的游戏。啊，所以那时候其实说真的做了也不知道干嘛。啊，不过以前那时候的乐趣就是做 HTML 的网站嘛，或网页。那我记得到大学的时候，我还觉得做网页很好玩。可是系上的主流是学 .NET， 然后写这种所谓的 Windows Application 或 Java Application， 然后呢，我还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跟学长说，学长，我想要以后靠做网页为生，找做网页开发的工作。啊，学长就说，啊，你做网页你会这个可能会过得比较辛苦。那我印象就很深刻，我大二的时候他这样跟我讲。那可是我到大四的时候在网络上看了一篇文章，好，就是让我很心动。这篇文章我前阵子还有找过，在 IT Home 上面，它标题应该是写叫做比 PHP 快十倍，还是说这个好像十倍速开发魔法 Ruby on Rails。 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 PHP 的书，然后想说，好，我一定要来好好学习网页开发技术。那时候说真的，我虽然会做网页，但是没有做过很大型的网页应用程式或很大的网站，所以我想说，好，我来好好的读一本书。我印象深刻，我在图书馆把所有 PHP 的书都翻过，然后借了一本叫做PHP 彻底研究吧，应该是这个书名，然后就放在我的这个图书馆桌上，想说，先开个电脑上个网。啊，当天就看到 IT Home 这篇文章，我就决定把 PHP 这本书拿回去还了，然后就开始在网络上学习 Ruby on Rails。啊，那当初我看到最心动的一个影片是，哇，怎么可以有一个所谓的 framework， 好的，把这个开发出一个个人部落格，只要用好像15分钟吧，好，就做出来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厉害哦，那我干嘛还要学 PHP 呢？我来学这个 Ruby on Rails 就好了。好，我是这么开始学 Ruby on Rails 的。所以我严格来讲，我过去就是一个比较以后端为主的开发者。前端对我来讲，一方面是那个年代前端的技能是没那么受到重视的，可能到后来像雅虎这样的大公司开始出了前端工程师这样的职缺，然后 JavaScript 开始比较被很多人所采用，用来做网页上的各种效果。好，那一开始的案例可能像 Flickr 啊、Gmail 啊，他们开始大量运用像 Ajax 这样的概念，去实现网页上互动性比较佳的应用程式。好，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才开始比较成熟。所以严格来讲，我从后端出发，但我对前端的掌握，讲技术术语就是我只会写 jQuery 啊，我都以前都不敢说自己会写 JavaScript。好，那到为什么到这两年我还是决定要开始重新去学前端的技术？ 啊，我觉得这个因为刚刚你不断提醒说听众可能有会技术背景的跟不是技术背景的，所以我觉得我还分两种说法来讲。技术背景的说法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年工程师，我要去思考我怎么样，我要用我以前会的事情会的技术来做我接下来想做的事，还是我必须去学新的技术来解决我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它就会有各自的好坏。可能如果我用我本来就会的，那我可能会跟不上时代，好，我会找不到新的工程师来跟我一起共事，因为我用的是老人的语言。可是现在年轻人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们，大家可能都还用很新的技术。好啊，当然技术人做久了就知道，技术的本质是一些我们对资讯系统的设计的概念啊，对计算机结构、计算机组织的理解啊，对网络通讯协定的基础的掌握度啊，这些基础才是重要的。至于在这之上，我们建构了很多各式各样的 framework 应用层、表现层什么的，这些说真的它又重要但是又没那么重要，因为时代会很快把它不断的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个纠结，那我觉得从技术人的心态来看，就是那我必须很审慎的去选择我是否要采用新技术以及我要采用什么技术。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不需要急着去做最后的决定，所以我当初的做法其实是更早之前我就接触过 Angular 了。好，那等一下再分享为什么会接触 Angular。 然后后来我又觉得这个 Google 好像那个当初有好像它可能例如说 1.0 版变成 1.x 版到 2.0 版的时候它有个大改变，那时候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Google 在乱搞嘛，这个学下去我那个债可能会很多，光是一个 framework 的升级可能就已经把我过去呕心沥血的这个像它好像向下相容比较差吧，有点不太确定。好，那可是到后来我想那我来学这个 Vue。 Vue 突然一夕之间好像崛起，好像很红，然后呢以前我有面试的工程师跟我分享有语系的故事，我听着说哇这个怎么会有个 bug free 的这个 library 可以用啊，好像很厉害。
你说 bug free 就是没有 bug，
没有 bug， 据说有语系是很自信的说他的 Vue 的 1.0 版是没有 bug 的。那我又去看了尤宇希这个人，哇他以前是 Google 工程师。好，所以我自己个人感觉是 Vue 有一些 Angular 的影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那这样比较好，更轻量化更亲切，而且他的故事又比较让我觉得 有一些感动。好，那又学了 Vue。 好，那用了 Vue 之后发现说这个我已经有一阵子没写程式了吧，所以呢好像有些看不懂的地方感受不了。好，然后所以我就有点半途而废。那到了去年初吧，我才下定决心说不行，我今年一定要变成一个前端工程师。好，所以呢我的技能就是我希望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前端工程师。好，那在此之前我就是一个会用 jQuery 的后端工程师，然后我会用尽各种办法把前端的效果都出来。好，那这个我人生花最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以前在创办 iCook 的时候， iCook 里面最复杂的一个界面，现在我不知道它还是不是最复杂，但曾经我觉得最难维护的界面就是食谱的发表器。食谱发表的这个界面呢，它考虑到非常多的变数，你要填入食材，食材可能会分组，调味料 A 调味料 B、煮食材然后调味食材之类的，然后食材有食材的名称、食材的分量。那接着你要写食谱的下一个段落是要让大家填写步骤，步骤有图片，有这个步骤的叙述，文字框框。那要做完这个界面说真的非常复杂，因为呢它有同时有讲技术术语就有很多状态要被监控要被管理然后要进行判断，所以有复杂的逻辑。以前用 jQuery 做这件事情说真的是很崩溃的，因为它不应该被我拿来这样用，但是因为我也不会嘛，jQuery 就是我最熟悉的东西了，我就这么做。所以呢当去年下定决心说我要转换成一个真正的全端工程师，我就想好那我就是三选一，好 Angular、Vue 跟 React 三选一。那我的选择是说真的有点先把 Angular 排除，好我先去看了 Vue 跟 React。 那比较过后呢我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那时候我就跟我一起开发的这个伙伴说我们先来做一件有点蠢的事，就是我们同时用 Vue 跟 React 来做类似的事，然后呢都玩个一两个礼拜我们再决定我们要用哪一个。好，就是我比较希望我们先体验看看。好，所以这边是比较技术的思维。我试着转换到说非技术，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谈的就是说我自己曾经也挣扎过，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是用我们过去已知的知识去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那解决到一半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效率不够好，或是已经解决完了，我们想要发展出一个 2.0 的方法， 的时候我们才再去学新技术。这有点像说我过去很习惯用 Excel 在做蛮多事情的，那 Excel 直到今天就算我们还是用2003版，不用升级到最新版，我们都还是可以做很多就是我们可能大学时期就在做的事，就算是一个枢纽分析或是一个资料有几万笔的分析，我觉得 Excel 都可以胜任，甚至我们会写 VBA 的话，就是03年的 Excel 就够我们用到今天的。那为什么需要升级呢？例如说最新版的 Excel 它有几个特性，例如它可能跟你说我可以处理印象中可能是1600万笔以上的资料，好，只要你的记忆体够，好，前提是你的记忆体够。那我们一般人就会想我需要那么多资料干嘛呢？好，就是我没有要处理到那么多资料啊。可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现代人收集资料的那个效率跟数量可能真的跟以前20年前是不同数量级的，所以我们现在经手到比较大笔的资料的机会是有的。好，假设我们在做一个电商交易资料，除非你生意做很大，不然很难突破百万这个级别。可是如果是行为数据呢，那就不一定了。一个月你的网站可能有10万人次造访，可是平均每个人逛20页。好，所以你要处理的数量级可能一瞬间就是200万笔的资料。当然这样的资料可能不见得适合拿 Excel 来分析啊，但是这就举例，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年代因为资料的那个流通量实在太大了，所以可能因为时代的改变，尽管我们的技能跟知识的需求可能没有改变，但这时候我们的工具还是必须配合升级，不然我们会无法处理现代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是否要去学习一个新技术的要思考的面向之一样。那我觉得第二个是说，我以前很习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太希望我用同样的方法解决类似的问题然后做了10次。好，我最常批喻的就是以前在网络上看过这个前辈讲的嘛，对，你有20年工作经验，你是真的20年还是你只是把你工作的第一年的东西用了20次之后你说嘿，我有20年的工作经验。那我就是会不断提醒自己说要作为一个主动积极的学习者，甚至讲英文是 proactive， 就是我必须去更积极的，比积极更积极的去思考我未来我的技能组合或我的知识组合应该长怎么样，我才能去适应未来。那所以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以前我会比较有个这说来不是很好的习惯或观念，就是我会为了求新求变而去学习东西。好，就是说回到我现在学前端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就算没有那么多考量，我都还是觉得我应该学新东西。因为学新东西第一个当然你会觉得我自己感觉自我感觉良好，就是我变好了，我进步了，我变强了。好，那可是比较务实的回来看，就是说不为新而学新东西的话，应该是去看那学会这个技能之后跟过去的你，就 before and after，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变好了。那以我自己来讲，现在算是可以以结果论吧，因为这条路我已经刚好走了整整两年，但是认真学算一年，就是2019年的1月我认真在我的年度目标写下我要学 React。 到现在以结果来看，我觉得我现在在开发网页应用程式的时候我的效率提升了，好，然后我觉得维护它也变得比较简单了。那更棒的是因为在现在这种前端的世界里面，那个网页的组成不再只是以一页一页为单位，比较像我们以前上次在谈 Notion 的时候，它是以一个 block 为单位，所以每个 block 在 React 的概念大概就是一个 component 好了。好，应该说一个 block 是有很多的 component 组成，每个 component 也可以再更有更细的 component 组成。那现在的我至少我开始可以开发出很多可以我自己不断的重复使用的 component， 那我也可以开发出给我的伙伴一起使用的 component。
这边我要往回倒一点啊，刚刚 Lawrence 有讲到，就是为了学新东西，好像是你刚刚是说为了学新东西去学新东西嘛，对不对？那这个呢，我要再提一下，今天 Max 没有来，但他之前有讲过，我觉得不错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维持一个学习的状态，就是你要确保说自己要学新东西的时候，这个学习的这个技能没有生疏，因为我猜很多人或者是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会听到别人讲说啊，我已经不是学生了，这个我学不来。那其实这隐约的透露的一个讯息就是你已经忘记要怎么学一个新东西，倒不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完全不会的，而是你这个怎么样重新拾回之前还在学习密集的学习的这个状态。我认为这个是需要保持。
所以我这两年最大的心得就是我说我学了两年，但是我认真的讲就是从19年1月才开始学。我就把它粗浅的分成三个阶段，就是说我 刚刚在描述的可能比较像是我从以前开始做网站到我觉得我的前端技能不足的这一段，我知道我该去学一些什么东西。就像说我最早用的 jQuery， 后来我发现开始有一些大师开始发展出所谓网页前端架构的这种软体工程体系。好，那例如我印象中吧，更早我用过一个叫 Backbone.js， 那这是我接触前端的比较算是第一个阶段。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会这些技能，我能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问题就好。那可是到后来我觉得我必须可能再顺着像 Backbone 或 Ember.js 这样的一些比较完整的前端设计的概念去重新打造，好，这样软体术语叫做重构我的前端，好，把它变得更好维护，更容易开发，更容易加上新功能，或是加上新功能的时候旧的功能不会坏掉，这样的设计思维，我就会发现那 jQuery 可能已经不容易达到我的需求了。不过中间因为我在创别的业，所以我中断了大概4年没学写程式。那所以到了18年的时候，我决心就是要来重拾这些技能的时候，我当下想的事情就像你一开头讲，我觉得我写了蛮多程式的啦，所以我应该算很熟悉 Ruby and Rails 的人，所以我对我的后端的技能是比较有自信的。可是相对来说，我知道我现在要再度创业，就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我要做一个新的公司，做一个新的产品的时候，我需要的是前端，因为我要做人们会看到的东西。好，就当然，如果今天我是开发一个 API 给开发者们用，那我可能重点是把我的文件写好，跟提供很好用的 API。好，可是很遗憾的就是我不是做这个的，我就必须做出好看的界面或好用的界面。或甚至是今天如果我们要做给开发者用，这个 developer experience 很重要的，还是我觉得好看是很重要啦，或好用 GUI 做的棒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边刚刚 Lawrence 讲这个 DX 啊，有几个不错的案例啊，像 Stripe 可能就
是
我们讲出来，开发者就知道说，哦，对啊，我在串进又串那么痛苦，这 Stripe 的确果然是比较好，它的文件 API 就是我认为就是比较符合 Lawrence 刚刚讲的这个 DX 比较好的这种案例
啊。所以我那时候总之就开始接触这些前端啊，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在一种懵懵懂懂，见树不见林，然后又可能是太久没有学习技术，所以我学习新技术的能力确实变得比较生疏了。那我觉得我在过程中我要克服最大的问题是我从小到大做网页应用的成见或是框架。例如说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学 Ruby on Rails， 那 Ruby on Rails 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所有人都跟你说，欸，用 MVC 就对了，好，反正就是一个所谓的设计的模式，好， Design Pattern， 然后呢，所以我不疑有他的就是用 MVC 这样的设计模式工作了好多年。那可是到现代的网页程式设计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单纯了。那我强迫我去学习新东西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做东西我觉得比我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我就快很多，效率很高。那我觉得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网页上的元件都是已经变成模组化，可以不断的重复使用，然后再加上这些模组互相的那个相依性是被解构开的，就是你可以很独立的单一用一个模组就好。那这时候再转换成讲给一般人听的模式的话，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网站，那网站假设是一个新闻网站，首页有热门新闻、最新新闻跟这个分类的很体育新闻、政治新闻、社会新闻，这些每一个新闻的框框的标题跟内容都有一个大概的共同的样式。可是呢可能主编又要求说，欸，社会新闻要有个自己的颜色，好，那个社会新闻这几个字标题要不一样，然后这个即时新闻、焦点新闻、热门新闻都要有不同的视觉。好，那过去我们可能就是要写 CSS 去定义这每一块啊，写 CSS 的时候就要很注意那个命名，不然那每一块会互相污染嘛。可是在现在比较新的 JS 的概念里面，这就是我以前所没有的，就是他跟你说你只要每个人顾好自己那一块就好啊，你定义的你自己那一块的样式，他有一个方法让你不污染到别人的样式，所以大家可以在例如 80% 是共同的，可是 20% 每一块又各自做各自的。所以假设有个工程师就专门负责热门新闻，有个工程师负责这个最新新闻，那假设这甚至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两个部门，那这两个部门可以在他的那一个小框框里面各自做各自的事，然后不会互相影响，但彼此又可以互相沟通。那我觉得这概念就是我很难想象我要怎么样用我从小到大学做网页的方式去达成这件事，我几乎想不到。所以这件事情是让我更意识到我必须去学新东西的一个关键。那另外一部分是我觉得现在 很多网页都做得很及时。我讲一个最大的感受，因为我有一阵子在看虚拟货币交易。那虚拟货币交易呢，你就会看到怎么每个人都可以那么快的盖出一个交易所。那交易所的那个 ticker 在跳，那个数字价格在跳，交易量在跳的时候又都很及时。然后我在想说这个是什么，用什么技术呢？那早期像刚刚一提到像 AJAX, 然后可以做到。好，而现在后来比较炫的你可能是用 WebSocket 这样的技术。好，那可是我在想说哇，那这样怎么做啊，这个前端后端的串接 server 的维护很复杂。好，所以我就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就是我除了要学会前端，好，因为我发现前端现在就是说它有点概念，就是它设计出来那一刻就已经告诉你我的网页这个框架是可以做成像这种即时互动的应用的，所以不管你要做聊天室、做看盘软体还做什么，我是天生的齁 ,native 的就资源这些东西。所以我的下一个技能组合就是那我再去学做 server 相关的维护。说穿了就是做云端啦、比较白话讲就是我对云端的掌握度以前是蛮依赖别人的，就是例如说开发者会依赖 Salesforce, 这间公司收购的一家公司叫 Heroku, 然后或是一些比较现成的就是 PaaS 服务嘛，就是 Platform as a Service。好像那个 Facebook 就收购过一家公司叫 Parse, 我以前是比较依赖这种服务的，就是我就不用去管后端的东西。现在比较吵的说法叫这个叫 Backend as a Service 或 Database as a Service, 总之我知道我要去碰这一堆，不管是 Backend 还是 Database as a Service 的这些东西。那后来就到19年了，我就见树不见林的到19年之后，我终于打破了自己的框架，然后呢觉得好，我决心要来学好这东西了，我就开始定的一些目标。好，就说今年我一定要学会。好可是学会的方法是什么？好，我就决定我要做个应用。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练习方法。例如说小时候如果学写程式，老师就跟你说你先做一个网页留言板啊进阶一点就做一个网络相簿啊，好你就可以变成无名小站，类似这种概念。那我的方法也是这样嘛，可是我又用比较老人的学习方式啊，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完全采用新东西去做出所谓的网页留言板。我可能就是先用 Ruby on Rails 做到一部分，就是用我熟悉的技术练习完一次我想要做的新题目之后，我再开始慢慢一步一步渐进式的把我所会的新技能拿进来运用。好，这我觉得是我学习的过程比较习惯的一种模式。所以总之我就这样踏上了前端学习之路还有后端学习之路。
OK,
云端啊，云端学习之路。
你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要选 React 吗？就是决定要，因为你三个后来都摸过了，然后你先优先放弃了 Angular 嘛？
Angular 是因为我觉得我早就学过了，然后我没有那么喜欢它。对，就是一个很主观的说法我觉得开发者应该都很在意这种东西了。那像我选记账 App, 我选的是它可不可以符合我以前在会计学上面所认知的一些概念，例如要可以有借有贷嘛。那可是我知道很多人选记账 App 是第一个先看它好不好看。漂不漂亮再去看输入顺不顺。可是我比较在意的是我长久的一些分析报表这些的资料的流通性这种。所以总之就是很主观的，我先排除 Angular。那学了 Vue 之后我发现有些东西我看不太懂。虽然我看 React, 我早期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天书，就是我更看不懂。Vue 至少还有那个 HTML 的那种标记语言，就是有那个框框把程式码框住。React 都没有然后Facebook 发展了 React 的时候还跟你说我们的 JavaScript 程式里面可以直接跟 HTML 混写在一起。然后我一开始想说把这两种表达的语法混在一起不会很乱吗？但今天的我却认为这样真是聪明啊，超方便超有效率，而且阅读性蛮高的，然后呢东西也蛮容易维护的。好，所以我觉得我有几个方法去评估我怎么选一个要学的这东西啊。我觉得先从技术面来讲，技术面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是生态系。我觉得在当年学 Ruby on Rails 的时候，我觉得 Ruby on Rails 带起了一个概念或风潮，就是说很多东西应该先被封装好，然后你不要重造轮子。当然在程式语言世界大家都会这么想，因为工程师可能我猜都很懒吧，都会觉得说我不要重复造轮子。当然也有很多人努力在造轮子，所以各式各样的轮子我们就可以去选购去选用。好，我就是很喜欢这种概念的。所以我觉得生态系，那生态系有分几个比较大的面向嘛，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做网络应用程式的，我比较在意的是第一个，做出这个应用本身有没有很多可以协助你更有效率的开发应用程式。例如说你要做注册登录的这种使用者认证系统，你要做这个使用者的权限管理，权限管理系统，你要发个 email 它有没有现成的套件， 然后去协助你串接这些发现系统。你要汇入资料、汇出资料，它有没有好的资料库的搭配的模组？那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我觉得是如果你的网络应用程式要部署到网络上，那就像刚刚讲的这种 platform as a service， 就是有没有这一种现成可用的，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组装你的 server 的。好，就是说如何让你的应用程式稳定的在线上运作。我觉得这是生态系的另外一种资源。那现在我觉得各家都很成熟了，不管是你是学 Java 的、学 JS 的、学 Ruby 的、啊、Ruby 反而现在可能在某些平台是比较不容易支援的。那第三种我觉得是属于那一种英文术语叫 APM，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onitoring、啊、APM 就是去监控你的程式的效能，你的应用程式有没有变慢啊，你的应用程式有没有 bug 啊，然后在出错的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你啊，这一类的。我觉得大概生态系我就比较习惯看这些，然后同时当然去看它的活跃程度嘛，就说诶这个东西很活跃，每天都有人在更新，贡献者很多，开发者很多，然后呢每天在为它写 blog 的人也很多，然后文件有持续的更新。因为以前会遇到这种状况嘛，就是说你 open source project 更新的很快，就你文件都跟不上、哦、这个 developer experience 就很差，就是你要自己去看原始码吗？哦不对，那不是我们要做的重点，因为我们应该是要专注在我们的开发上。如果你还要去看别人的程式码才回来自己开发，那明明就有文件在那里却没有跟上这个最新版的进度。那我这一种就是它的生态系可能就是中间有某些地方的环节没有到很成熟，例如说写文件的人可能比较懒，或是写文件的人没有直接参与开发啊，开发的人不觉得写文件重要。那我觉得这就是这整个生态系来讲里面的一种文化，可能就不是我个人会去选择的。
这样讲起来，长期下来这样子的生态系是不是会导致就开发者会流失啊？
有、哦、肯定的，肯定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程式语言为什么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崛起啦，或是变得比较少人用啊，不热门啊。那我想有两种因素啦，但这没有一个定论，我觉得都可能。第一种因素是比较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因为社群的参与就会形成人群的流失啊，或是很积极的我想它就越来越大。 React 或 Vue 甚至 Angular 我觉得都还是算是在持续壮大中，只是速度可能有差、好，可是当然只比速度也不公平，因为可能还要看品质。那可是第二个我觉得有我以前看过的说法，我个人也蛮能接受的，就是你看到某个语言或是某个特定的技术现在比较少人讨论，其实不见得是它没价值，或是不见得它正在变弱，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拿它来从事生产，在认真的赚钱，认真的开发新产品，认真的在营运自己的公司，所以大家比较没时间在网络上讨论它了。好，那我觉得这我也可以接受，就像我自己很熟悉 Ruby on Rails， 我就很喜欢 Ruby on Rails， 它的讨论如果有变少，并不是因为它的使用者变少、开发者变少，而是因为大家都很认真的拿它来做事，而且多数人用 Ruby on Rails 解决的问题在网络上都已经有很多讨论了，所以人们不需要去写更多的文章来讨论它。好，所以我觉得这都有可能，但没有个定论，但是我觉得就看自己相信哪一边吧。除了生态系的资源，挑选新技术我其他还会看几个点。第一个当然就是学习资源。好，学习资源就像网络上的讨论多不多，这是一种学习资源。问答多不多，在 Stack Overflow 上面的问答多不多，问答行不行啊，活不活跃啊。好，问答多不多，有的时候是问题很多没人回答那也不好。好，是问答都要多。然后网络上会有很多人写大量的这种 tutorial。好，然后当然那个原厂的文件完不完整， API 的 documentation 写的多不多，完不完整，甚至那个 API 本身写的漂不漂亮，描述的清不清楚，还是很简单的只是告诉你、欸、有这个有那个。好，那我觉得就是程度上都有差。然后出版社的书籍的出版啊，或是专门在网络上拍影片开课的或是免费的这种学习影片的，我觉得学习资源蛮重要的。那接着我会实际的写写看，好，感受。就我不断强调，我觉得这真的还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这个你写起来比较开心，或是你写起来比较觉得啊，就是哪里卡卡的，那这时候自己判断嘛。就像我觉得一开始我写 Vue 跟 React 说真的我觉得卡卡的，那我就继续写 Angular 就好了。可是后来我觉得越写越渐入佳境，所以实际写写看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例如说同样是 Vue 跟 React， 我认真两个都用了一个多礼拜之后，我就决定我要用 React。 好，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因为我本来完全看不懂 React。那最后是朋友之间的讨论吧，就是说如果你身边都是在玩 Angular 的，那结果你就是一个人写 React， 那我觉得这个会一方面有点孤单啊， 另一方面进步的速度会比较慢，就是你可能没人讨论，你就只能去参加 meetup， 或是你只能在网络上去寻求一些同好。那像我自己当年的经验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时期的开发者比较多，在学生时代如果有接触到网页开发的，多数人应该是用 PHP，
嗯，
那极少数是用，对，极少数是用可能 Java 或 .NET。后来我因为接触了 Ruby on Rails， 我就开始试图，就是第一个我很积极的参加 meetup， 啊，第二个是我就开始鼓吹自己身边本来写 PHP 的人，好，都来学 Ruby on Rails。好，那当然现在当年我被我鼓吹的其中一个写 PHP 要转 Rails 的人呢，他现在是用 PHP 的另外一个框架叫 Laravel， 那个东西现在也很棒，也很活跃，甚至我会说，哦，他超级活跃的，就是社群感觉很棒。那不过总之朋友之间的讨论还是很重要了。如果你身边就是没有朋友在学新技术，那你就在那个 Meetup 里面总会交到新朋友。对，我是觉得有朋友还是蛮重要的。
欸，刚刚这个 Meetup 啊，我听到你讲，因为我本来这个问题我要留到后面再问，嗯，但我觉得现在问也可以，
嗯，
就是参加 Meetup 这件事情，你给这种年轻的工程师你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因为我们比如说以新创圈来说，好了，有一种说法大家会讲说，你身为创业者不要太投入或者说太着迷于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
嗯，
Meetup 这种的，嗯，那在工程师对学技术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吗？
因为我创业者身份我有嘛，工程师身份我也有，不得不说其实我大概25岁的那一两年两三年我是很热衷于参加 Meetup。 那我现在回头想想，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嘛，那我现在几乎不参加 Meetup。 我现在不参加，我有觉得我有我自己个人的时间分配的因素或家庭的因素啦。那可回到如果我现在时间或是因为我的目标在于学习成长或融入一个社群，寻求更多的机会认识更多人的话，我其实还是蛮鼓励的啦。只是说真的不能迷失了，就是说为了参加而参加，我觉得参加还是有一些意义在，就是说你当然不是抱着一个目的说，啊，我今天就是来这边学会什么，我学不到我就以后再也不来。我觉得也不要这样去，我觉得还是放开心胸交一些朋友，因为直到现在我有一些好朋友或是推友们都是当年在 Meetup 上面才会慢慢变熟的，那我觉得过程中很多交流其实现在回忆起来也都很棒。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心态就是你要放开心胸去交到一些朋友，那这些朋友有些人就是所谓社群中比较厉害的高手啊，大大啦，大神啊，那我觉得可以就近跟他们接触，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他们的观念态度或是一些解题的技巧，我都觉得超棒。好，那再来我觉得参加 Meetup 有一些我到后来比较，也就是说社群里面的人慢慢比较熟之后，我们的交流就不仅限于有见面才交流，可能就在推特上面会打屁啊，或是以前我们会在 Skype 上聊开聊天室啊，或在 IRC channel 啊之类的。我反而后来比较选择主题性的，就是，欸，这个主题我今天有兴趣我才去参加。好，那不得不说因为后来我开始渐渐比较少参加，是因为我看到大部分比较多的社群就比较给这个新手的。好，那到时候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个老手了，我如果去除非我是要去征才或是要真的就是要认识一些人，我才会再去看看，不然我就是会选择比较少，然后他议题可能是比较特定的比较深入的，或是说来的人你知道都是遇过同样问题的人，相对来说你又可以在那边认识另外一群可能有着特别的经验的人。觉得从这几个观点来看，我觉得是蛮鼓励参加 Meetup， 但是要想清楚自己在参加 Meetup 的过程中，因为在台湾跟在国外不太一样嘛，像以前在那个湾区我去过几次 Meetup， 有一半的人就来吃 Pizza 的，因为都不用钱，然后 Google 赞助 Facebook 赞助，那他就是真的来这里交朋友。然后那时候我惊讶的发现那个矽谷或说湾区的 Meetup 多到你每天晚上都免费晚餐可以吃。好，然后呢你一去你就会看，哎，这台上讲者不就是发明什么什么的某个大咖，那是真正的大神。好，那一种我觉得台湾是比较不容易有这样的场子啦，那或者说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是要去交朋友吃晚餐的，台湾也比较没有，因为台湾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大公司每天在赞助这些活动。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Lawrence 啊，他现在已经决定好他要学的东西了，然后他也根据他的刚刚提到了生态系学习资源，然后实际上去使用写写看感受一下，还有朋友同侪之间这种大家对于技术的参与或者是熟识的程度，他让他决定最后要选 React。 那我们要现在要来问说，那回到个人他的学习的方法是什么，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很习惯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会先在 GitHub 上面找到很多的 project， 然后呢就试着安装看看，跑起来看看。好，啊，跑得起来呢我就会继续下一步，就是说假设今天是一个网页留言板，好，我就开始试玩它这个留言板。 哦、好不好留言啊，留言的感受怎么样啊，如果是一个管理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删除别人的留言啊，管理员回复跟一般人回复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会去比较这些特性上的差异嘛。今天如果是一个记账软体，我就会也是一样一口气装个五套，然后看看它装起来用起来感觉如何，漂不漂亮啊，顺不顺啊，有没有 bug 啊。啊，当然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少，但是就是你装下来结果它不能跑。用 App 来讲就是它不断闪退，那从开发者的角度来讲就是诶、欸啊、它在我电脑上跑不起来、哦、就是那就会有问题啊，这种就比较可惜，就会放掉、哦、那所以我很习惯的就是先找范例，找范例大概就分成两种啦，一种因为我是以开发应用比较多的开发者，所以我蛮注重就像刚刚讲，就我下载下来就确实它就是一个实际可以跑的应用。那第二种大概就是说你再找特定的工具，可能是某一种 UI， 例如说开关的按钮、哦、switch button， 或是这个比较小的解决特定问题，例如说跟 Facebook 沟通的 API 的这个封装好的套件、哦、这种就是说看不到 UI 但是它就是 API 沟通的套件，那这种通常那个 DX 就很重要啦，就是说、欸、那它文件完不完整、哦啊、我就会去开始找范例来看，那所以范例是我学习的起手式。跑起来之后，如果我例如说五套选了一套之后，觉得诶这个 library 不错用，或是这个应用程式不错用，我就会开始试着去改里面的程式嘛，改成我想要的样子、哦啊、那我这样就可以开始比较容易理解说诶例如说 react 的 component 之间是怎么互相联动的啦，资料是怎么传递的啦，它跟这个使用者的行为之间的互动是怎么被管控的啊，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就会稍微了解它的感受啦，就稍微不能说了解，就是我会稍微感受一下它是怎么运作的。那接下来我就开始会比较去用目标导向或说问题导向的学习方法，我会开始设定一些小目标，例如说一样又是做留言板，我可能就会开始说诶那我来做一个留言板是可以把纯文字输入变成资源 markdown 的啊，那这种很小的题目，那这时候我就比较容易去拆解这个问题。要变 Markdown 就是我要一个 Markdown 输入的界面，那我要不要让人家预览？预览的话就有 UI 齁、哦、页面呈现的问题，跟我如何去解析 Markdown 语法的问题。然后呢接着可能会有我要怎么样送到伺服器，送到云端，然后云端要能接受这个格式。然后等留言发布完成之后，要能用 Markdown 这个转 HTML 的这个结果让使用者可以看到。那这样就是一个很小的练习，那我就会让自己想办法从头到尾用 React 跟 JS 的做法去完成这件事。那所以像回到我刚刚前半段在谈的，我一开始做留言板我可能是用 Ruby on Rails， 所以就有一半我还是可能用 Ruby 的解决方法，那我就会先聚焦在前端，可是慢慢的我可能会试着把后端也换成 JS。 好，尽管我现在是没这么做，但我就在这一个举例，就是说我是比较渐进式的去把一个题目完成，例如说留言区可以做 Markdown 之后，我就可以再往下一题去前进，就是说诶我希望那个整个体验都是无跳转的，就是在弹指之间很滑顺的就完成了一切，从发布到预览到拿到可能留言完我就可以分享到 FB 之类的，就是一些流程我会慢慢的去把它串接起来，所以会设定一些具体的目标。那接着我就会，因为可能自己算自认是个有经验的开发者吧，我会蛮严格的去观察自己的时间，应该说我想要讲的是要设定一个目标，就是三个月内学会或是两天内做出什么东西来。好，那可是为什么我刚刚是说观察，因为说真的学新技术很多东西都是意料之外，例如我认为这个东西用我熟悉的技术我大概可能两个小时就可以做出来了，那我现在学一个新东西为什么我要花五个小时，那为什么我不用本来两个小时去做出来就好，说真的这很难去事先规划好，所以我觉得我会去观察说原来这个东西要花五个小时，那接着我会去看我有没有变好，就是说我有渐入佳境了。那说真的这不确定是一种个人天分还是理解能力的问题，同样的问题我在用 React 解跟我用 Vue 在解的时候，我发现我在 React 上面的掌握度比较高，所以慢慢的我就决定了我要用 React。 好，就是说那当然这是比较极端，因为我当时是我没在工作嘛，所以我每天都在学新东西，所以我比较充分的时间去做决定。那如果今天是在工作上学新技术的决定，可能它就是一个集体的决策，比较难去这样做。好，不过我觉得在学习的步调可能还是类似的，就是说只是说设定目标或设定时间是我当时的情况是我设定给自己的。那接着我觉得 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像刚刚提到，学的时候明明我在学前端，可是我还是会遇到后端的问题。例如说，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我在前端我要怎么样让 React 跟我的 server side 就我的 API 沟通，那我就必须去学它。好，那这都还算是在学 React 的范畴内。好，就是说，我本来就会去学一些 React 之外的工具，去学会怎么样跟 API 联动。那这时候我就发现几个小问题。好，第一个，现在学 React 的人都用 ES6 这样的语法吧，好，然后呢，我不熟悉这个标准，不熟悉这个语法，所以我必须先去学会它。所以我是已经写了一些 sample code， 应该说我先参考了一些 sample code， 然后呢，我也开始开发自己的应用了。做到一半就觉得说，这样我的效率太差了，我才开始去买了一本书，好，就是 React 的入门书，大概前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都是在教 ES6 的语法，我才终于理解，哦，原来是这样做。所以这说起来是有点奇怪的学习方式，就我不是先去看一本书，给新手的什么第一本 React 书，我没有这么做。我小时候很爱看这种书，就是轻轻松松学 Visual Basic， 轻轻松松学 Windows。我是长大之后都没这么做，我就宁愿先去玩玩看。
这个有什么主要原因吗？就是你改变跟你所谓小时候学方法不一样。
我猜是像现在一方面年纪比较大了，觉得自己的经验可以协助自己更快的理解一个东西。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直觉想起来应该是说一种给自己的压力或想要速成的那一种急迫感吧。就是我会觉得我还要看书，先看你讲这一堆就是不确定就比较没用的话。例如说到现在我去书局看 Excel 的书，都还会发现他大概前两三章都还是在教你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开新档案、格式的调整，跟就我觉得真的是基础。那可是说真的，第一次接触到 Excel 的人确实需要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我就很单纯的只是想要跳过去。可是为什么 ES6 我还是必须去学？因为我发现里面有一些语法，或者说那个 operator 运算员、运算子的表达方式是我非常陌生的，那我就必须去学这个。好，那写 JS 应用程式又会遇到所谓打包的问题，有很多工具的选择，那就要去学。那说真的，这些我都觉得这些都是我学 React 以外的次要目标，主要目标我想要学会 React 跟做出一个网页应用程式。可是我就是会遇到这些后面的问题。那说真的，这些次要问题有些时候会卡住我一些时间。那我的学习方式习惯就是我会试图绕过去，或是想出一个反正会动就好，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但会动就好，因为我的主要目标是 React。 那直到有一天我的理解能力够了，回来看的时候发现说，他会动就好是不够的，我必须要理解他，我才能掌握他，那我才会回来再把这个次要目标给学好。
那 Lawrence， 你在这个自学的过程中啊，从你刚刚这样讲，我们有听到说你会去 GitHub 上面找 project， 然后你可能遇到状况的时候，你会去买书，或者是跟朋友讨论，或者是直接去问别人嘛。那还有自己摸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比例。那其他还有什么地方是，比如说像找教材，或者说怎么去学这个部分，你在以 React 这一次的这个例子来说，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是你当初去找来当教材的？
我自己蛮习惯就是看不同的开发者他开发的经验谈，或是看，就总之是看部落格啦。那看部落格的文章也会有各种收获，别人 debug 的经验，然后别人做出一个简单的应用的范例，通常就是个 tutorial。 然后呢，接着我会去把这个部落格的主人看他有没有这个 Twitter， 我就去看看他分享的内容怎么样。好，那通常再接着我会去看他 follow 哪些人，或他分享的来源通常是哪里，那我这样就可以比较快去建立自己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的算是脑内的知识图谱吧，我就可以拓展我的知识的领域。好，那接着我会把这些人建一个 Twitter list。 当然我不是每一个都建，我会去见到几个，第一个当然是属于这个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好，那第二个通常就是他分享的资讯通常比较新或是品质比较好的，我会把它建成一个 list， 然后开始试着让自己每天都接触到这些资讯。那接着当然就是这些开发者一定通常九成以上一定都有 GitHub 账号了，我还是有遇到很少数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没有 GitHub 账号，或者他只是不公开，或是说GitHub 被微软收购之后可能有些人就坚持不用 GitHub 之类的，我不确定，但是有些人确实没有 GitHub 账号，他可能只是没公开啊。那我会去找到他们的 GitHub project， 那接着我也去 follow 他们，如果他的 quality 不错的话，那 follow 他们通常我就是会每天在 GitHub 上，我现在上 GitHub 的时间比上 Facebook 多，就我会去看看我 follow 的那些人 都在干嘛，他们在 commit code， 他们在follow 别人的 project， 或他们 follow 另外一个也很厉害的人，那我都会看看这些人在干嘛。那接着我就会发现更多有用、有趣或一些总之新的资源。所以我找教材的方法不外乎就是这些。那在 GitHub 上面通常又有两个我觉得自己很习惯这么做的，一个是我去找一些很多人整理的 awesome list， 这些 awesome list 我觉得都很棒，他会整理，例如说本身就会有教材，很多范例程式，然后很多可能影片的学习的教材，或是付费的课程，或是一些免费的 PDF， 或是很多值得一读的部落格或值得一读的文章。好，这些 awesome list 大概都会整理出这些东西，那我会去看。
我补充一下，刚刚 Lawrence 讲这个 awesome list， 因为 Lawrence 前面讲的这些说啊，我要去找 Twitter 或者看部落格，那其实我们有上网经验的人大家都知道，你读部落格这些事情比较少人，除非他今天是要当老师，他要开课，不然大家很少是有系统的在写一整套的教材。通常他是遇到什么状况，遇到什么问题，他把它写出来跟大家分享，或者是他在学习过程中有一部分，或者说他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他觉得需要有系统的提出来。可是今天作为一个可能是初学者好了，假如我今天想要知道说啊，我就是一个菜鸟，我想要从头开始学网络上有哪些资源，这时候别人整理过的 awesome list 我觉得就蛮重要的。其次呢是谁整理这个 awesome list， 是你信任的人嘛？那就又回到刚刚前面讲的，你有没有在 follow 这些人，平常有没有在 follow 这些人的 Twitter， 有没有在听他们讲什么，或者是他们的 GitHub 账号，他们的专案，他们写的程式码品质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底，觉得这个人整理出来的东西是你可以信赖的。因为就像刚刚 Lawrence 讲，他会关注自己花的时间，出社会之后这个时间我想应该都是相当宝贵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学习说 Lawrence 讲的这个 Twitter 的 list 的这个功能。因为现在呢 Twitter 的 app 它有一个不错的设计，就是它把 list 整理到你的 home 的 timeline 上面，所以如果你有多个 list， 你其实可以把它全部都拼到你的首页，然后用横的滑动的方式就可以很快速的切换这些 list。 那你平常有在接触，你会比较知道这个开发者，你觉得他分享出来的东西品质怎么样，他是不是一个你可以投入时间去关注他讲了什么东西，分享哪些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GitHub 的 awesome list， 其实上面的 awesome list 很多都不是只有给工程师看的，还有很多是给一般的使用者，比如说像有一些开发者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会分享他装了哪些应用程式，他每一年度2019年2018年他装了哪些东西，他用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时候有时候我在上面会看到，因为我本身不写程式嘛，但我其实还是会在上面发现一些我觉得蛮有用的东西。
对啊，那 GitHub 当然就像我刚刚讲说，我找这个 sample code 我都在 GitHub 上找嘛。那我觉得找教材这比较算是以终为始，就是有一些别人开发好的东西已经是几乎立即可用的，甚至它比自己 idea 更棒啊。可是自己像我通常都还是有一种执念，就是那我要再做一个啊。那在做的过程中，有一些当然会借镜或是跟别人的这种程式码设计思维去学习，可以有一些甚至如果我们是在开发 open source project， 我们可能是以它的程式码为基础，然后 fork 一份出来，再另外做成自己要的版本啊。那有可能就会产生新的很有趣的，以后别人会来 follow 的专案。所以我觉得学习资源教材大概不外乎就这些，那剩下我当然也是会看书。那看书我就是买书，我通常比较还推荐买人文书啦，因为人文书毕竟比较新，翻译的书通常就会跟一手资讯就已经有一定的时间差，就是书就是这样嘛，就是书在出版的那一刻它很多东西就已经过期了。好，所以甚至人文书很多时候在出版之后它也不一定有跟上现在最新的进度，但我觉得书就是比较系统性的资讯，比看部落格来讲你更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脉络。
我猜如果一个技术社群它发展速度非常快的话，可能书就会有你刚刚更容易有你刚刚讲就是过时的问题。那你那时候有考虑过说啊，看影片看人家讲怎么样比较快入门？
我很少很少看影片学写程式，别的东西我会看，就别的领域的东西我会看看影片学习，程式很少。一时也没有个很具体的原因觉得为什么我不看影片学习，但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就是太慢吧，就是我阅读速度应该都就是比用听或比用看阅读，我们应该还是比较快的一个学习方式。我可能有付钱买过一两次吧，但是我总之比较少那样学习啦。那我知道有一些影片它是 拍得很棒的大师，然后呢 coding 给你看，然后告诉你这怎么做。可是呢，我如果他看到他有卖书，那我可能宁愿还是只买他的书。
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个，我想应该也是大家常常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刚 Lawrence 其实也有讲到，他有时候会卡关。那遇到卡关这件事情，在学一个新技术上要怎么办？我们也来问一下 Lawrence。
我自己觉得我曾经面临的卡关的状态，我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有几种吧。第一种就是我自己文件没读仔细，或是我的熟悉度不够，就是例如我刚接触了一个新东西，就像 Docker 好了， Docker 是我这两年来很大的一个收获。那可是说真的，到昨天晚上我都还发现，哦，我有文件读得不够细，我不知道它某些机制运作的细节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就搞错了，好，所以我就必须卡关卡很久，或是我不知道现在别人是怎么去解决这问题的，可能是我用的关键字错了，或又或者说总之我找错方向。那这种卡关我自己觉得通常解法就是你要想办法，就我刚刚不断在讲那个知识图谱，就是说如果你的那个全貌是够，不要见树不见林，是你知道 Docker 的全貌大概是怎么样，尽管你不知道细节，那至少找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很快的可以在 Stack Overflow 上面找到一个问题的解答，或是你会透过 Google 找到一篇部落格解答了这东西，或在 GitHub 上面。那我觉得这种第一种卡关就是每个开发者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个技术的 API 可能每天都在有所变化。好，有的人是很用心会去追他 GitHub 的源头，想要知道他每天是怎么变化的。好，就像我们的 Chrome 浏览器，其实它每天晚上也都在变化。那我觉得这种就是大家必备的技能，好，去熟悉一个东西，好，这是我们工作的本质。那第二种卡关啊，我也很常犯的，因为 我说真的，我在开发上面不是一个我是很追求细节的人，但我觉得我不是个细心的人。我觉得这两个有差异，就是细节是我会关注到细节，可是细心就是说我在 coding 的过程中我打错一个字我没注意到，那这时候怎么办？好，所以初心所犯的错是我自认好算是常见的卡关问题。那所以我会比较有意识的做一些事来避免自己初心。好，那我目前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学 JS 体系的东西，然后搭配好的编辑器。我现在主要的编辑器是 VS Code， 微软出的 VS Code。我透过 JS 所这个生态系所提供的一些可能算是语法检查工具啊，或者是验证工具啊，来让我写的程式码的品质变得比较好。那同时间就减少我初心所犯的错的几率跟数量。那第三种卡关问题啊，我觉得啊，就这都照排序下来，就我常遇到的卡关第三类，就是这不是技术上的卡关，这是对目标的理解或目标的设定上，就是你想到一个功能要做，可是说真的你会的技术就不够你做出这个目标这个功能出来，又或者说没有人这样做。好，那这时候通常我觉得做法是要么把目标换掉嘛，就是这功能就是我们就做不到，或是我们就要换个解法。好，就是说这卡关我觉得是比较是自己脑袋就有时候卡住，我就明明有 ABC 三种解法，怎么整天都在想 A 这个解法呢？就忘记其实还可以绕过去。这种问题通常还有就工程师很喜欢说我来弄个 workaround 去稍微让它会动就好，管它这个漂不漂亮，先会动就好。workaround 通常以后就变技术债。但是我觉得这种第三种卡关就是比较多是跟自己心态或这个对目标的纠结的问题。最后一种是我这两年比较常遇到的，因为我现在在做的创业题目是我自认比较小众一点，然后讨论这些技术跟把这个技术应用在我现在解决问题的这个情境比较少人讨论，所以我发现这是我觉得最也是给自己的挑战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工程师，我过去发现我多数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 Google 跟 GitHub 上面找到解答，那这时候有时候都怀疑自己的价值，就是不要像个就是个码农，就是我把 code 拼一拼凑一凑啊，那边复制过来回来把逻辑顺过会动的。好，那这时候就觉得自己是有一点价值，但是问题有一半是别人替我解答的。可是如果是我刚刚描述的这种卡关问题，这时候真的是考验自己对资讯系统的理解，包含从设计一个资讯系统的思维架构到怎么样应用现有的技术把它实作出来。好，所以这种就比较跳脱说传统像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建立形式力的项目到底是用自然语言输入还是用这个传统的资料库操作表单。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做资料库操作表单，那就算今天你不会写程式，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目标说 Titan 我们来练习用 React 做出一个形式力吧， 一个礼拜做不出来，我们做一个月啊。哦，那你大概可以相信或想象，或是被我逼着一个月，大概还是做出来，哦，是吧？应该可以想象。可是今天如果我们的题目变成，欸 ，Titan， 我们来做一个跟这个 Fantastical 一样，就是用自然语言来建立形式力的项目，而且要用中文哦。欸，那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创造出这个问题的人。哦，如果假设这时间点是5到10年前的话，那我觉得这时候真的就是一种挑战。那我觉得就要想尽办法，想方设法去解决这问题。举例来说，是自然语言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先定义这问题。我们要支援英文就好吗？好，英文绝对是这个领域最成熟的。我们要支援中文吗？啊，那就有很多挑战。有没有现成的 API 可以用，还是有什么现成的服务？然后呢，接着我们要把 UI 做好，好，不然每次使用者输入完啊都错啊，就会很挫折。所以定义这个目标的完成度的标准也变得不一样了。那我觉得最怕的卡关问题是这一种。那我自己说真的也没什么方法，找人讨论，一起想新的方法，认真读文件，然后最终不可避免的可能要重新造轮子。那开发者当然通常会避免重新造轮子，除非我们真的发现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重新造一颗轮子，这颗轮子以后也只有我们自己在用。那这时候说真的有时候会怕怕的，就是怎么可能这个问题怎么可能会没人做过。那我目前会比较倾向多数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是回到第一种，是我们现在方向错了。可是例如连续2个礼拜的努力发现还是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解答， API 没写，然后呢没有别人家的这种事情，那这时候可能我们真的找到一个非常非常 niche 的地方可以去处理这问题了。在社群里面跟网友或是一些比较资深的开发者互动啊，那我觉得有一种蛮常见的情景，就是要发问。好，那我觉得要发问的时候，像我自己因为花蛮多时间在做研究做搜寻，所以其实我发问的机会不多，所以当我必须发问的时候，其实通常我都是蛮有难度的问题，我自己真的解答不了了，可能是不知道怎么设计，就通常我不是问到我不知道该怎么用，是我设计不出我想要的东西。那这时候我们用过一个技巧，那我觉得这也提供给各位在工作的这个或在创业的人的分享啊，就是如果你很直白的把自己的技术问题丢上去，那可能会涉及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竞争者，好，假设是大公司互相在做技术方面的竞争，那他很可能就知道你在干嘛了。好，因为现在这种社交工程很复杂，你也不知道，很多公司会把自己所有 GitHub 上面的那个开发者都藏起来，因为他不想要被挖角。好，那同样的，如果你去发问，然后呢这个把自己公司的这个技术问题都揭露出来，那我觉得这对公司来讲肯定不是一件太好的事。那更别说如果你在解答的问题本身带有商业机密，那我觉得就更加不好。好，不管是技术面还是商业面，我觉得这都要思考。所以以前我们用的一个技巧就是我会教同事说，你今天可能可以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试图变成在另外一个领域另外一个产业的情境。假设说今天我们明明是在做一个机车店的下单系统，好啊，可是如果你就上网跟人家说啊，我们在做共享机车啊，共享机车会遇到什么什么问题，那人家就知道，诶，这可能是某公司的工程师上来发了这个问啊，那也就可以去判断很多事情。那相对来说，可能我们就把它换成说，诶，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共享咖啡店。哦，这个情境有点奇怪，但就举例来讲，就假设我们可以套用的进去，那这个咖啡店呢，它在全台湾有100间，它的物流车队之间的配送是怎么做的？那我们今天想要解决的问题是，消费者可以先在家里下单，然后呢，他家附近的咖啡店如果没有足够的物料的时候，会有一台摩托车专门把他的东西送过来。所以我们用的另外一个情境，去试图模拟出或者说类比出这个有物流之间的问题，有消费者下单之间的问题，跟有原物料的问题。这时候这个情境可能可以，你还是可以从中得到解答。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网络上如果是公开发问的技巧，或者说你私下找别人咨询的时候，我觉得这也要比较有意识。尤其有一些公司真的是把自己的问题看得比较机密的，像 Apple 永远把自己的公司的事情视为机密嘛，那他工程师当然不能乱出来发问了。那如果今天你在一家这样的公司上班，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要有意识的去做。这样的发问技巧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个复杂度稍微推广扩大一点，就说今天你在解决一个单点的问题，那可是你今天把这个维度推向说我想要解决10个销售点之间的联动的问题。好，那10个销售点可能已经是你可预见的，可是你可能甚至还是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推向说，今天我们在开一个独立的咖啡店， 你就把问题推广上，我是一个全球都有咖啡店的那个点，那我这样今天在解决台湾这个可能只有1000家店的时候的规模的问题，你把这些复杂度推出来之后，来回答你问题的人很有可能就用那样的复杂度告诉你一些我们本来还不知道的事情。那这时候你不管在技术面资讯系统的设计或是后续营运上的考量，甚至在商业面的复杂度，你可能同时间都会有更大的收获。当然这个是情境是比较极端一点，就是说应该也不太会有人用太专业的方式回答这么复杂的问题啊。但我是蛮鼓励说发问的时候第一个试着用一个情境的类比去把你的问题比较隐晦的抛出来，那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也试着在这个问题本身加油添醋或是把复杂度稍微增加一点，因为这样就是不只是解答到你原本的问题，你可能连接下来可能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得到一些些解答，那我觉得会蛮好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去想一下刚刚 Lawrence 讲的这几种卡关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学习写程式会遇到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在学各种东西新东西的时候都有可能遇到的状况。那我觉得 Lawrence 的分类应该还蛮不错的，拿来把它套用到学习其他新东西上面应该是可以套用得上的。那最后一个啊，就是 Lawrence， 你觉得像刚刚听下来讲，我们已经陆续听到你说提到一些外部的资源，除了说我去找一本书来看，然后参加 Meetup 这种，后面有讲到 GitHub 跟 Twitter 这些，那有哪些？因为刚刚你有讲到一个，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就是 Stack Overflow， 就是去发问，然后看看大家怎么解答的这个地方。那还有哪些这种类似的资源，可以让工程师或者说学习新技术的人，他可以去找答案的地方？
我想第一个还是比较推荐就是 GitHub 上面，那要把它当 Twitter 或者甚至把它当 Facebook 用。早期我都觉得大家开玩笑说GitHub 是全世界最大的工程师交友社群网站，工程师不上 Facebook， 我都觉得大家在开玩笑，但没想到我现在自己也变这样的人，就是我上 GitHub 的时间居然比上 Facebook 多。然后我会在 GitHub 上面去探索我不熟悉的领域，我探索的方式就是它有 topics， 我去看它不同的 topics， 然后它里面有个版面叫 explorer， 我会去逛里面有什么新东西，然后我会用标签，就用 tagging 的方式去逛不同的 project， 它的 tagging 应该就是 topics， 然后逛一逛之后我就会发现有我不知道的 topic， 不知道的术语，不知道的专有名词，不知道的这个新的语言的新的应用，然后我会去看一些 project 去了解说原来在解这种问题的时候，这样的语言或这个新的设计模式有什么样的新的思维是我所不知道的。那这样是比较容易接触到技术领域的新知啦。GitHub 跟 Twitter， 那 Twitter 我觉得上面有很多热情的开发者，不见得说他会有写部落格，就是有些人是只有 Twitter 没有部落格，但是他在 Twitter 上还是会分享一些我觉得蛮有用的资讯。那这种我觉得都蛮推荐，就是说把它 建成一个 list， 容易去追踪的。那接着我蛮常看 Hacker News， Hacker News 当然上面的东西比较杂乱一点，很杂。那我自己不只是会用 Hacker News 自己的官网，我也会用一些 app 去辅助我看 Hacker News， 例如说我会比较希望我假设一个礼拜只上一次，那我就是一口气看这一个礼拜的份。那有的网站会帮你把这过去一个礼拜超过多少人 upvote 或是超过多少留言的筛选出来，那我可能通常只去看这些。那我也会去看看 Product Hunt 上面一些比较技术型的产品，或是纯资讯型的产品，因为现在 Product Hunt 已经变得比较多元了。BOSS 出新耳机才会出现Apple 出新耳机才会出现，然后可是因为我是比较偏软体或 Web 应用的人，那我就会比较看比较多 Web 应用。换言之，我如果是他出了一个新的手机 App， 我可能也不太会去看。那 Web 应用因为我自己比较熟悉，也是我现在在做的主要的工作，所以我会去研究他用了哪些技术。那我发现新产品用的新技术，那会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能看到的部分去判断之外，我也会另外用两个服务，一个叫 Built With， 另外一个 Stack Share， 去看别人的技术架构跟可能前端后端的架构。那研究别人用的技术也是我去学习或发现新事物的方法。那很少时候会看看那个 Quora 上面会有一些技术讨论，这比较少，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例如可能会有人问说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Instagram 当初流量爆了，那个是怎么解决的？特别讲这个 Instagram， 就是因为当初替这个 Instagram 解决问题的人就是 Quora 的创办人，这个是很有趣的，上面会有一些这种讨论。 好，那特定的语言或特定的 library 可能会有特定的沟通的频道，Slack 的频道或 Discord。那这两年比较容易搜寻到的一个两个新网站，一个叫 Spectrum.chart， 好，那另外一个叫 DevTool， 好，这两个都是也会有一些特定的社群讨论啊。那我觉得 quality 有点参差不齐，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会找到这两个上面。那我觉得这些是比较单一特定社群的。如果你是很偏好说，我就是要加入什么社群，融入其中，然后参与讨论、参与开发，那我觉得这几个是比较聚焦的。那如果中文呢、啊？说真的，简体的资源是比较多啦，因为这还是一个市场数量级的问题，就是使用简体中文的开发者说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有几个网站我偶尔也会去逛、哦、我是有注册账号啊，也会去订阅一些主题、哦、第一个叫思否，思否就 Sigmund Freud 的中文有点音译吧，那 Sigmund Freud 就是跟 Stack Overflow 是一样的意思，就是 Stack Overflow 就是开发者会在作业系统中遇到的其中一种错误讯息，就是那个 Stack Overflow、哦、那 Sigmund Freud 也是另外一个会遇到的错误讯息。好，那掘金，好，掘金也是一个开发者社群。然后知乎，知乎就我们可以说它就像中文世界的Quora。那知乎的话比较多技术方面的讨论。好，例如有一阵子我都在研究 Python 写爬虫的技术，发现哇上面的专栏数量之多，然后加上那个简体中文的网站因为很多可以爬的对象，所以知乎上面有大量在教学写爬虫的文章，而且非常的实务，而且非常的深入。上面就会有如何对抗反爬虫机制，然后如何对抗反爬虫机制，好，就如何做出一个反爬虫的机制，好，就有非常非常深入的讨论，深入到我没有想过可以这么做。那这时候就会又开眼界，又学到新技术，又知道说如果自己要去做一个爬虫的话，如何对抗反爬虫技术，跟这个反爬虫的人如何不断去精进自己的技术，好，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很多开发者的个人部落格陆续有在更新，或是特定的软体公司的部落格，我觉得都蛮推荐的。
刚刚讲都是我们看别人给就是已经放在上面的东西、嗯、不管是你讲的 sample code 或者是遇到问题别人写的专栏等等的，那我们这种在学习的人自己要写什么东西吗、嗯、你自己的经验是怎么样？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自己是写技术部落格嘛，那技术部落格会让我蛮容易接触到同好或是一些新手菜鸟，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看到我部落格啊，有的人就会来留言或写信来问问题，好，或是我也因为这样会有接案的机会，甚至会有工作的机会找上门来，所以我蛮推荐，就是说，其实不管是任何领域的人，我觉得要写部落格或是在网络上，总之就写作。那我这两年是比较没有在写部落格，其实我在写英文的部落格，然后我也发现都会有些老外搜寻到，然后就跑进来啊。我一方面是在练习我的英文书写，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想要看看。同样类似的内容在全球的市场上来看，它的搜寻量啦跟会带来的流量有什么不一样，这只是很单纯的一个小实验而已，倒是没有特别去想说要透过这样找到新的工作机会或是认识更多的人。那不过我一直有在做的就还是回到写笔记，笔记这件事情是我也很努力在持续的在实践的。那我觉得做笔记有几个点，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很习惯做笔记的人啊，我还是很建议就是说当你在学一个新技术，然后遇到了一些你觉得不是你的经验范畴内或是很不直觉的东西，那我觉得一定要记下来，因为你可能还有很大的机会会遇到第二次。那接着是我觉得如果是两三个人的团队，就是说你只要有跟别人协作，我是觉得一定要写笔记。那写笔记我觉得这时候有两个很大的好处，第一个是你的笔记可能会让你的同事也变得厉害变强，好，然后你同事如果也写笔记，你看他的笔记你也会变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从我们学生时代到现在都一样，只是说学生时代的时候可能比较混，你就希望班上最用功的这个书卷奖把笔记印给你。好，那现在如果说大家是出了社会比较务实，大家自己各自要变强的话，我觉得写笔记是很推荐。那如果是团队啊，有写笔记的第二个好处，我觉得是这个在我们上次 Notion 那一集聊过，就是所谓的机构记忆，好 Institutional Memory。因为有些时候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产品架构或元件，它可能有非常多的思维，那这些思维透过程式语言的表达，理想上来讲它应该被表达的很完整，可是说真的还是不容易一瞬间理解，所以这时候有一篇笔记去说明或补充 你当初是怎么设计出这个东西的，然后遇到哪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这么做。那我想把这样的 institutional memory 留下来，对一个团队的发展来讲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创业还是在大公司小公司任何的机会，甚至只是自己的 side project， 我觉得这个笔记都会对自己很有帮助。最后是我觉得如果你还是不习惯做笔记，但我会说你还是至少可以例如在 GitHub 上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问题的解答的答案，好，就抄下来。好，我像我是这多年来我都有这么做，就是我会把我看到写的漂亮的程式码，我会复制一份到自己的笔记本里面，或是我会贴到自己的 GitHub Gist 上面。那这样一方面就是说下次要用到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找到复制的源头啊，另一方面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习惯，就是有点像围棋高手会看棋谱，那要想要成为程式高手可能要多看程式码，那我的程式码笔记就是一个我自己的棋谱这种概念。
刚刚 Lois 讲了写笔记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如果你是一个团队，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记下来，这两个主题啊，其实我们之前在第29集写笔记的思维跟 Notion 那一集我们其实都有特别在针对这个题目刚好都有讲到，大家有兴趣的听众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也可以回去听一看这两集，我们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那 Lawrence 你现在还会去逛以前我们知道的这个大家都要去的天龙书店吗？
会啊，我上上礼拜还去天龙书局，而且我发现它蛮早开的，因为我是带小孩子去看医生，然后要走的时候想到这个有一阵子没进天龙了，还再去一下。但我现在去的频率大概一年大概两到三次啊，就是说算得出来的。我觉得天龙书局很棒啊，就是我还是很爱分享这个故事，就是我国中的时候跟老师说，老师你上课教的我都会了，我上课觉得有点无聊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师就跟我说，那你早一天自己搭公车去重庆南路上有一家书局叫天龙书局，你去就知道接下来怎么办的。至今回想起来这是一个我二十年前所遇到的事，那至今我就在想，这老师启发了我非常非常多。老师不是给我一个答案说，那你就去学 C 加加，然后你就去学什么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一个答案，他给我一个方向，一盏明灯，让我去找到我可能的目的地。对，所以天龙书局到现在，我觉得他应该是伴随很多人从小到大，到出社会啦，到结婚生子，到可能哪一天不当工程师，可能偶尔还是要走进去看看。甚至现在天龙书局里面卖的东西，蛮适合这个父母亲带小朋友去，然后学习一些新的 AI 的东西啊，小朋友 coding 的东西啊，机器人的东西，天龙书局里面现在都有。所以我觉得天龙书局是横跨了不知道算是一两个世代了吧，它承载了我们这一代资讯人或技术人的一些记忆，共同回忆。
讲到天龙书局啊，我就顺便讲一下啊，其实比较对三创育成基金会比较熟的人可能都知道，我们在三创的11楼创业咖啡吧，其实旁边有一个书架，那书架上面大概有100多本就是天龙书局跟我们合作帮所谓的这科技人适合的选择的书籍，那里面大部分是技术的书籍，那我也有选一部分，少部分是比较像是创业故事或者是商业相关的书籍放在那边，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创11楼逛逛或者喝杯咖啡的话，其实架上的书你都可以拿到座位上去看一下。今天很谢谢 Lawrence 来跟我们分享了他学 React 这个新技术，以一个工程师而且比较算是比较偏资深的工程师学习一项新技术，当这样子的工程师要学新技术的时候，他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他怎么去解决。那最后啊，当然还是要问说，那 Lawrence 你怎么知道你最后有学好做 React？ 你现在敢跟人家说我学会 React，
我2019年1月在我的年度计划写下我今年要学会 React。 其实那时候我想法是我大概3到6个月就要学会，然后学懂而且要学好，可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11月的时候我才跟我 partner 说，我觉得我们到今天为止可以算是自己可以说自己学会了。那时候比较明确的一个指标是在以前端开发的工程来讲，我觉得可能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可以做出我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个会动的网站、会动的应用、会动的网页留言板。好，那如果当然是用留言板这个题目大小来看，那我花了11个月那当然太慢了。好，可是因为我们在做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复杂，所以总之我觉得我学会，那因为我不是全职的在做这件事，所以给了比较宽容的给自己蛮多时间的。可是我觉得第二个指标是在 React 世界里面，是我很明确知道，就是说如果我可以开发出一个 component 然后可以给我同事用，接下来可以给团队其他人用，那这可能是一个蛮明确的指标，就是说我在利用 React 这样的技术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产品的同时，我有能力生产出新的模组，让这个模组可以让我们的产品未来的开发变得更顺畅，所以它的价值不只是线性的人， 它可能以后也出现一个更高幅度的，嗯，当然没办法到一个很指数型的变化，但是它就会开始让我们的团队越变越强，我们就累积了一些自己的积木，一些自己的资产。那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让我比较确定，就是说我所谓我有学懂，就是我可以比较得心应手，拿来做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把它学到很好，就是说我不只做出要的东西，我还让我们的团队生产力变高。那我觉得这两个指标比较是我自己在学 React。那我在学其他东西的时候，我大概也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刚刚一开头所谈到的嘛 ，before and after， 就是我很确定我现在会了这个之后，我做事变得比以前更有效率了。我维护的成本代价变低了，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变简单了。同时间，我跟一个更大的生态系所接轨了，以前我没能力跟他接上去，单打独斗，现在我可以有能力接上这个生态系。啊，只差像因为我不是一个 open source contributor， 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在这个生态系里面有所贡献，我就一直是这个生态系的 consumer。好，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开发者来讲，我就是用这些方法来诊断自己是不是有变得更好。我觉得这应该蛮明确的。
希望我们这一次聊天啊，聊得蛮长的，但希望对大家都有一些帮助。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